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是你发给我们的这份资料里提到的关于创造财富和成功。说实话，它里面的核心观点真的有点颠覆我的认知。
哦。
他说，真正的富足不是靠我们拼命往外追去奋斗得来的，而是源于我们内在状态的一种彻底改变。
可不是吗？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个说法给聊透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不管赚多赚少，心里总感觉被一种匮乏感困着？
对，总觉得不够。
这份资料的核心就在于，它试图解释这背后的运作机制，并且提供了一套方法，教我们怎么通过调整自己的大脑和身体，从这种匮乏的创造模式切换到一种丰盛的创造模式。这不光是钱的问题，更是关于怎么拿回主导权，成为自己人生的创造者，而不是总感觉像个受害者。
好，那咱们就从根上开始聊。我们对钱的很多看法好像是天生就有的，但资料里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童年，这到底是怎么被编程进去的？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你可以把一个孩子的脑子想象成一台正在安装操作系统的电脑，大概在7岁之前，他都处在一种编程模式下。科学家管这个叫西塔波和阿尔法脑波主导的状态。
就是说那个时候大脑像海绵一样。
对，就像一块海绵，没有分析和批判的防火墙，外界给什么，它就吸收什么。
所以那时候父母或者身边的人常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家没那个钱"，或者是"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些话就不去听听而已，而是像代码一样，直接被写进了我们的潜意识里。
就是这个理儿。而且不光是听到的话，亲身经历，尤其是那种带着强烈情绪的经历，刻下的印记会更深。资料里有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说，强烈的情绪会改变我们身体的化学状态，那一瞬间，大脑就像按下了快门，把外部世界的某个画面和我们内在的感受永久地绑定在一起，形成了长期记忆。
我明白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种不够的感觉那么真实，简直像是长在骨子里一样。比如小时候家里因为钱吵架给你带来的恐惧感，或者一次创业失败的羞耻感，
对，
这些经历通过强烈的压力荷尔蒙，就像用烙铁一样，在我们的大脑里留下了印记。
是的，然后最关键的一步发生了，这种匮乏感慢慢就成了我们神经系统和化学系统的默认设置。我们的大脑习惯了在"我不够好"的神经回路里思考，身体也习惯了焦虑、担忧这些情绪带来的化学物质。
哇哦！
换句话说，我们对匮乏上瘾了，这个状态就成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
对，匮乏上瘾这个说法很有冲击力。那么，带着这种瘾，我们大多数人是怎么创造我们的人生的呢？资料里管这个叫"牛顿模式"，听起来很高深，其实说的是不是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一套？
没错，这套我们都太熟了，也可以叫它物质追逐模式。它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你看中了外界一个你没有的东西，比如一辆新车、一个更大的房子，然后你感觉到了匮乏，因为你没有它。接着，你开始设定目标，努力工作，加班加点，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得到它。
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你期待这个外部事件的发生能够帮你消除内在的匮乏感。
对。
这不就是因果律吗？先有外部的因，也就是得到那辆车，然后才有内部的果，就是我感觉良好了，富足了。
但我们很多人都的这种体验，就是千辛万苦得到之后，那种满足感非常短暂。
是的，新鲜劲一过，空虚感又回来了，然后你又得去找下一个目标来填补。
对，这就是这个模式的局限性。你永远在追逐，永远把改变自己感受的权利交给了外部世界。而这份资料里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是，他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模式，叫量子模式。
量子模式，
它的核心不是因果，而是使之成果。你主动去创造那个结果。
使之成果，这怎么理解？
它的逻辑是反过来的，你不是等着财富来了才感觉富足，而是先让自己从身体到精神都进入富足的状态，从而把财富吸引过来。资料里有句话我特别喜欢。在你疗愈开始的那一刻，你就感觉到完整；在你变得富有的那一刻，你就感觉到富足。
哇，
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但它背后有一套完整的逻辑。
变成 如果说牛顿模式是在三维物质世界里跑来跑去，那这个量子模式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呢？
问到点子上了，这就需要我们把注意力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转向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场。
能量场，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WiFi 信号，它无处不在，连接着万事万物，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但你的感官察觉不到它。
嗯哼，
在旧模式里，你和你的目标是分离的，你需要花时间去跨越这个物理距离。在新模式里，你和你未来的财富在那个能量场里已经是连接的了。你需要做的不是跑过去，而是通过改变自己的能量状态，也就是振动频率，和那个未来的可能性同频共振，然后把它吸引到你的现实生活中来。
好， WiFi 这个比喻我喜欢，一下就没那么玄乎了。那我们的设备是什么？我们怎么才能连上这个量子 WiFi？并且下载我们想要的东西呢？
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是超越自我。
超越自我，
意思就是你需要暂时把注意力从你最熟悉的三样东西上移开。你的身体就是那些酸痛、饥饿感，你的外部环境，你的房间，你的账单，还有你对时间的线性感知，就是过去和未来。资料里描述的很形象，在冥想中暂时地成为一个无名、无身、无物、无处、无时的纯粹意识。当你不再把全部能量都用来维系你已知的现实时，你才能把能量释放出来，投入到那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能量场里。
听起来有点像把电脑上所有正在运行的程序都关掉，这样才能释放出足够的内存去运行一个新程序。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那关掉旧程序之后呢？资料里提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大脑相干性和心脏相干性，这又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连接 WiFi 的具体操作了。我们先说大脑相干性，你可以把一个处在压力和焦虑中的大脑想象成一个挤满了上百人的房间，每个人都在声嘶力竭地朝不同方向大喊大叫。
很混乱。
这就是不想干的状态，科学家管这叫高贝塔脑波。这种状态下，能量是混乱的、分裂的，你根本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指令。
就像一个充满静电干扰的收音机，发不出清晰的信号。那怎么才能让大家安静下来，朝一个方向喊呢？
资料里说的方法是，把注意力从物体转向空间。
这个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
我们可以把它具体化一点，比如在冥想时，你不是盯着眼前的某一个东西，而是去感受你身体周围的空间，感受房间里的空间，感受空间里的空间。
啊，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会从聚焦变得发散。这就好比你让那个房间里所有的人都停止大喊，然后开始一起哼唱同一个音调。瞬间，混乱的噪音就变成了一股强大、和谐、有序的能量。这就是大脑相干性，这个清晰强大的信号就是你发送给能量场的意图。
比如说，我想要财务自由。
对。
OK， 大脑负责发送清晰的信号，就像我们对着宇宙的搜索引擎输入了关键词。那心脏呢？资料里说心脏是磁铁，负责把搜索结果吸引过来。
这个比喻太棒了，心脏能产生一个比大脑强很多的磁场。当我们主动去培养和感受一些崇高的情感，比如发自内心的感恩、爱、喜悦、对未来的憧憬时，我们的心跳节律会变得非常和谐、稳定、有序。
这就是心脏相干性。
没错，这个和谐的磁场就成了一块巨大的磁铁，负责把你想要的那个体验从能量场中吸引到你的生命里。所以，这个创造的配方就出来了，一个清晰的意图来自相干的大脑，加上一种崇高的情感来自相干的心脏。
大脑发出信号，心脏吸引结果。
正是。
等等，这里有个问题，这听起来很棒，但说实话，当一个人正为下个月的房租发愁时，让他去感受富足和感恩，这不是很矛盾吗？这会不会有点像自欺欺人？资料里有提到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吗？
这是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资料里强调，这不是假装快乐，而是做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关键在于，你要把感恩的对象从已经发生的好事转向你希望发生的未来。
哦，
你要为那个未来已经实现了而感到感恩。你不是在骗自己，你是在给你身体一个未来的情绪样本，让它提前品尝到成功的滋味。
嗯，
这才是真正的功课所在。
这么说来，真正的关键已经不是去想怎么赚钱了，而是怎么改变我们自己，对吗？
完全正确，这才是整个理论的核心。要改变你的个人现实，你必须先改变你的人格，也就是你思考、行为和感受的方式的总和。资料里提到一个惊人的数字，我们 95% 的自我都是由童年被写入的、已经自动运行的潜意识程序构成的。
哇！
所以想改变，第一步就是把这些无意识的东西带到意识层面来。你得能看见它们，
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观察自己。比如，当我发现自己又在习惯性的抱怨钱不够花，或者看到别人成功时心里泛起一阵嫉妒，我需要立刻意识到，啊，看，这是那个旧的匮乏程序又开始自动运行了。
正是如此。而且当你觉察到并决定做出一个新选择时，你一定会感到极其不舒服，
会有阻力。
对，因为你的身体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已经对旧有的化学状态上瘾了，它已经习惯了匮乏、不配得这些情绪带来的化学物质。当你试图改变时，身体会发起反抗，它会通过大脑向你喊话，别试了，这没用的，你天生就不是那块料，明天再开始吧。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场心理战，更是一场生理战。你是在跟自己身体的化学成瘾性做斗争，它在要求你给它来一口熟悉的压力荷尔蒙。那要怎么才能赢得这场战斗呢？
通过演练未来。这份资料花了很多篇幅讲这个，就是在你的脑海里一遍一遍地排练你想成为的那个富足的你。他会怎么思考，他会怎么走路，他会怎么跟人说话，他面对挑战时会是什么感受。你必须全身心的投入，让这个想象变得比你的外部环境更真实。
因为关键的一点是，大脑分不清什么是真实发生的，什么是你逼真想象的。
是的，这叫神经可塑性。当你反复演练，你的大脑真的会开始建立新的神经连接，就好像那件事已经发生过一样。
所以通过这种心理演练，我实际上是在体验发生之前就给我的大脑和身体安装了未来的神经硬件和化学软件。
这个说法很形象，就是这个意思。资料里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女人想换个好工作，但她没有像过去一样在绝望中海投简历。她花了一周时间，每天在脑子里演练她理想的工作日是什么样子的。她开什么车去上班，办公室是什么样子，同事之间如何互动，完成一个项目后她有多大的成就感。她把重点放在了提前去感受那种被雇用、被重视的情绪上。两周后，一个猎头在职业社交网站上主动联系她，提供了一个几乎和她演练中一模一样的职位。
哇哦，这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但这里还有一个挑战。很多人可能可以在冥想的一个小时里感觉自己很富足，可是一睁眼儿看到催款单，接到老板的批评电话，立刻又被打回原形了。
这就是真正的考验。如果你花一小时冥想丰盛，却用剩下的15个小时无意识地活在匮乏、抱怨和恐惧里，那一切都不会改变。
是的，
真正的游戏在于当生活把你打回原形时，你能多快地意识到，然后把自己调整回你选择的那个新状态。资料里说得很直白，你每天都会有旧情绪的反应，这很正常，但关键是你的反应周期有多长。
一整天，一个小时，还是一分钟？
对，你能多快地原谅自己，然后重新回到游戏中，这才是衡量你进步的标尺。
所以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的这个观点总结下来就是，富足不是一个你要去追逐的外部目标，它是一种你需要刻意培养和维持的内在状态。整个过程的重点甚至不在于你最终得到了多少财富，而是在于你为了成为那个配得上财富的人，在克服旧的自我、创造新的自我的过程中，你变成了谁。
说得太好了， 整个游戏的玩法就从我如何才能得到富足，彻底转变成了我需要改变我身上的哪些部分才能变得富足。这不再是归于在外部世界积累物质，而是关于在内部世界里克服那些让你无法富足的思维、行为和情绪。
嗯，
你每克服一个旧的自动化的反应，你就拿回了一部分能量，可以用来创造新的未来。
在此，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资料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宇宙只会给予我们我们认为自己值得拥有的东西。那么通往富足的这段旅程，或许本质上就是一场精通值得感的内在旅程。不妨想一想，为了真正配得上你想要的那个未来，你最需要改变的也许不是你的银行账户，而是关于你自己的何种认知与感受呢？